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仔仔初音。仔仔初音，让我们这群仔仔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今天呢，我邀请到了三位好朋友，所以这是我唯一有一次那个开播以来第一次有四个人同时在线上的，吓死人了。好，那我们就请这三位好朋友来介绍一下他们是谁吧。
哎，大家好，我是熊大。
大家好，我是关婷。
好，大家好，我叫歹徒。
哦，歹徒啊，这名字为什么会叫歹徒呢？
这就是所谓的电动打太多造成的后果。
因为那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游戏就是 Counter Strike CS。
哦，
然后他每次都选歹徒，而且都把他爆头。
并不是，您就不是这样。
我的印象是这样，
不是，是我因为从就是国中就开始上网咖，
嗯，
啊，网咖开始玩有的没有的这样子。那到后来玩最多的就是 CS， 啊，
嗯
，CS 玩后来就是等于说算小有技术啦，一点也算说有经验什么之类的。那时候国中，从国三都要考高中，然后还在跟同学去报那个战略时空的电竞比赛。
哇！
那个在那个台北车站那个对面那个楼上。
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有印象。
然后我知道，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累积了一些经验，然后所以到上了高中之后，一样就是跟高中同学一起出去，一样会一起去网咖嘛。那大家是。就可能大家没有之前没有玩过那么多，或者大家都新手，
嗯，
那我是已经玩过很多的人，所以就一开始就把大家
打的
就落花流水这样。那一开始是说就是被说哇怎么这么准，然后就是被叫枪神，我自己也觉得蛮不好意思的这样。然后好像他们叫我就觉得好像不怎么讲，就也不顺口，还是。就是觉得形象可能不太一样，就后来就改叫歹徒，就是说我长得很像其中一个
平壤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不是绰号，这是称号，也、是一个恭维的称号，很厉害的称号。
那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实力的差距，所以后来也没有被找去玩。
这个就是黑历史了，不要再讲。
明明听起来像一整个就是炫耀文的感觉。
不会，
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嘛，就是经验的主题嘛，对吧？
对啊，所以这样讲，好，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关于射击游戏好了。看来应该是每个男人的幼年时候的回忆哦。
七字头的人的回忆。
好啊，那我们赶快聊看，请问一下，你们当初最早玩的射击游戏是哪一款呢、啊？
从最早来讲的话，其实红白机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印象，有那个光线枪可以打猎，一个打鸭子，然后一个狗
会季节，
那我不知道名字，
然后就一只狗会先跳出来笑，然后
对啊，然后你打鸭子，它会去捡嘛，然后你可以打那个狗嘛，
可以打那只狗吗？
我记得可以，然后它哭嘛，
没有死掉，那还是可以的。
总之就。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世界上研究应该 也都有这个倾向，就是小朋友会对枪支什么之类这种道具或者是、
很有兴趣，
这就是会有天生的吸引力为大
小、
多少是这样，
嗯，
所谓人类狩猎的本能。
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吗？
也许吧。那其实真正开始玩就是真的从 国中跑网咖开始，那最早是有，就是网咖电脑里面有一个三角洲部队，
嗯，
那时候是跟在店里面的高中生一起玩，然后一样一开始随便玩一玩，一样就是被铲定，因为根本不会玩的。后来就是演变到中间过了一段时间打 Quake， 叫雷神之锤一代，
也
是多人。
哦，这个我终于知道了，之前刚刚讲什么打鸭子我都不知道，好像没听过这样。
老人啊，红白机啊，讲回忆。
雷神之锤我知道是1996年的，好，那时候出的一款游戏吧。
对，就是他本来做单机游戏嘛，但是红的也就是、红的就是红在多人连线上面。
这算用数据机连对不对？
都是数据机连吧，当然在网咖就是区网嘛。 哇！那时候连线主要都还是区网连线，
还是用56K， 那怎么打呀？这怎么连线？
没有啊，就是所谓的连线游戏都是以区网连线为主。
哦，区网
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宽频的时候嘛。
对，
哦、了解。
都是宽，
大家都要偷偷跑出去。
都要跑去网咖。
对，
只能用区网路的才有足够的速度啊。那人之锤后来就到了开始玩 CS 啊 ，CS 玩多了之后，后来就是连线类型 CS 打到后来改版吧，打到它1.4版本的时候。
哇！
我非常清楚记得，就是在1.4版改版1.4版本，我退出，就是因为那一版改到就是 AK 的第一发一定在中间，非常准。
哦，
那几乎所有人都会练那个第一发
点
发
点发，
没错。
那我以前玩的路线都是拿 MP5， 然后就是冲出去，然后蹲下来跟人家扫射，就是靠那个射速把人家打到他没有办法瞄准。但是因为1.4改版之后，大家都是拿着 AK， 然后就蹲好，然后我怎么跑出去，就是一进出去就直接爆头死，所以我后来就不玩。
哇，那熊大有玩 CS 吗？
我是被他们拉着打的啊。
哦、
那时候我的印象啊，因为年代有点久远。我们在那个社房里面的电脑也有自己的那个 local 网路，所以我们那些爱打电动的在社团的课余时间就在里面装的那些就是连线的游戏。
可以讲一下社名。
不要了吧，
不要
了呀，要照顾学弟吗？
没有，他们
学弟发现就不好了，
真的。那种环境下，我们就不用去网咖，然后可以在里面自己的连接，而且那时候
就不用翘课，
可以开 bot
哦，叫机器人这样子。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强，所以跟 bot 打可以稍微自得其乐一下，
哎、
大概就是那种环境。
哎、欸，
你们很强哦，我是不知道啊，
没有，我们这回事。
这个、
机器人可以调那个，像 CSO 的话，它就可以调是初阶机器人还是进阶的机器人。以前在 CS 也可以吗？
以前最早的可以吗
？CS
我记得没有那么多选项，
我没有，其实我没有太多印象，因为我都是
高手不打 bot 啊，
对，因为我都跑网咖，然后后来也就没有再玩 CS， 因为就是。CS 的热潮到后来之后，我不打 CS 之后就去玩其他的 Half-Life 的模组，就是比如说 Team Fortress， 或者是、
哦。所以你是先打 CS 才回去玩 Half-Life 哦？
对对对，就 Half-Life 的单机是更后面的事情，就是说，就是应该只是就是
因为那个年代大家没钱啊，
哦，
就因为他一管正买游戏，我那时候记得好像1600吧。
对，
谁买得起啊？对啊，就是、嗯，然后那时候又不是那么好，就是你要去光华买光华正版。
首先是你家要有电脑
哦，对，
电脑还要跑，
电脑还要跑得动
啊、哦，对，
还有加速卡，那时候
加速卡，
对，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主机、
哦啊，
然后
无毒卡那一种，
对，然后你一个人买了又连线速度又不够，你跟别人连，家里又没有虚网。
对啊，还不如你自己去网咖。
应该说，其实到那个时候根本还不知道所谓单机游戏、单机剧情游戏的这种概念。只是就是说，当时在玩的时候，虽然说玩过《雷神之锤》，它其实本身是单机游戏，或者说是后来《雷神之锤二》或者是什么，但是其实没有那个很明确的概念，说多人游戏跟单人游戏的分野。
对啊、
那就是反正玩就是去网咖，对，反正去玩就是去网咖玩。那 CS 就是跟别人一起连这样。那网咖也会有人少的时候，或者是后来大家跑，后来红的是那个嘛 ，RO 或者是其他一些线，或是天堂 RO 跟 Diablo 嘛 ，Diablo
不好意思，
对 ，Diablo 不好意思，
他的强项。
那就是打 CS 人就少了，那网咖里面互联的人少了，然后我自己后来也是腻了，就去玩别的。那就是
发现
对，就是去玩了别的模组、
哦，
后来就发现说，哎、欸，有单人模式 ，single player 这样。跳回 Half Life 的页面的时候，发现 Half Life 的 single player， 然后
单人游戏，
才注意到那说哦，所谓的单人第一人设计的剧情模式的那个体验这样子。
哇，其实老实说，我自己当年是先玩 Half Life， 再玩 CS， 但是。 老实说，我还不知道 Half Life 有单人模式啊，每次我们玩就是一群人在公司，然后家就在一群人，然后用那个区域网络，然后连线那边互杀而已，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破关啊或什么那个机制之类的这样。
妈，这就是我们小时候一开始对那个 FPS 游戏的概念嘛，就是互打，杀到谁胜，哪一队死到五十个人、一百个人就输了，
对对对，
都是谁活到最后这样子，
对吧？
哎。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哦，你们当年在玩 CS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啊？
有，那时候网咖包台超可怕
啊，
隔壁一直看你啊，一进网咖就是那种啪音箱的声音，或者是那个开关刚开始的时候咕噜咕噜咕噜那种开道具的那种声音嘛，
对对对，
开然后这样，
那时候现在讲白了
就是。一直都是这
种。哎，讲到是很后来的事情，
后来就改了，
很后来才有台那些。
对啊，台语
那些，对。
对啊，刘文聪版啊，什么什么版啊。
啊，对。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那时候网咖一开始还可以抽烟啊，然后就觉得，然后有的网咖就是可以抽烟，然后就是上去我还要先拿，我记得忘记是谁了，他每次都会先带那个湿纸巾拿出来擦那个键盘。
哦。
他说：“干，这超脏的，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这倒是。
也没有注意那种，不过最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有一次带一个朋友去，那他其实没有很会玩，
嗯，
那他就是一样，就是我带他去玩 CS 这样，然后他就开场，他买了一把沙漠之鹰，然后那时候是七打七在 Bloodstrike 那一张地小地图，
哦，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对，不知道为什么，对方就七个，对，七个就是七打七，对方就七个人从同一边出来，然后。他就从那边冲出去，然后他就吓到，他就吓到就棒棒棒棒棒棒棒，七个人全死。
哇塞！
太
厉害了！
这是新手运啊！这是新手运啊！
就是那时候，就是七个人全死之后，这个网咖就哇！
会，
太厉害了！
马上就要认识他爸，
死掉了都砍头啦，那我是谁啦？
对，真的。
然后就在这种这个。新手运就到此结束，
之后就见他一次伤害，
之后就恢复正常。大家，那就是这个是应该算玩游戏或者是跑网咖那个整个生涯里面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一个 moment 这样。
人生最光辉的那一刹那，
不是我光辉，
是他带着朋友见证，
有幸能够见证到这个瞬间，这样
太强了。
是啊，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过。
哇，有，像之前也是有那个去网咖，然后打一打就会有人突然站起来说那个叉叉账号到底是谁这样子，
想认一下，对
对，然后就赶快默默的改账号，对，再重新进去。
真的非常有趣。
而且那时候为了要练那些 CS， 像我们那时候还要背地图啊。像什么沙漠的地图，或是像火车，哪一个火车第一列是哪一台，然后第四列是哪一台，就是旁边有一个可以到二楼去的位置，他们会称呼它为说那个叫狗洞，因为那边路过车都会有那个汪汪汪叫的声音这样子。
哦，
就是有一些战略点的。
对对对。
那张地图，哇，你不讲我都完全忘记有这个。
对啊，还可以到什么二楼去取景啊之类的这样。
之前还有那个、啊、沙漠有个地图是要两个人叠罗汉的、啊。就是先一个人先蹲着，然后跳他肩膀上，
那个是
然后再站起来。
作弊的方法，
那是算是有点作弊。那个是说放炸弹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放在那个箱子上面。
对，
就是要有一个人先蹲着，然后再站起来，然后他跳一下站起来，把他顶起来，然后再上去放炸弹，然后就那个、
啊，都是一些剑招。
可是通常就是看到两具尸体在那里啊，别的路上面发现了，
有被
打死。
叠的不够快，
就把他打上去了。
对对对，叠的不够快就会死掉，或者是也会有那之前是有看有人就很耍白痴啊，在那个沙漠的 A 点，然后警察就全部跑到 A 区，然后叠罗汉叠一条，然后就逮回来之后就哎那人呢，然后就莫名其妙被杀
死
了。对，可是假如一被发现，就可能整条全部都
全死，
全枪死。
没有炸弹丢一丢，炸墙。
真的也会有这样状况。 就以前还蛮多这种有的没有的事情。
青春啊，青春啊，
就是从前游戏设计并没有那么好，而是在那些小 bug 里面，大家找到了新的乐趣。
真的，或者到一到沙漠，然后先穿墙再说的。
对，
就是某些点呢，哎，大概大家都会躲在那，
一直灌，然后就先死了一堆人。
对，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会有人骂外挂外挂。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回来听听这些我们那个年轻时候的回忆吧。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现场。刚刚的话呢，我们三位好朋友跟大家分享了童年的回忆啊、哦，就是 CS 的一个游戏。那接下来的话，请问我们三位好朋友还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游戏呢？
那时候我记得后来包台时间真的有点夸张、哦，因为我记得你们记得一开始包台多少钱吗？
就一分钟一块啊。
对啊，没有最早是一分钟一块，在战略高手嘛，
战略高手八十。
三
号
都是80、
一小时80，但是有蛋糕，
还有饮料，对，奶茶，猛喝，还有那个雪碧，
还是吧？
没有，到后来超夸张的，我记得好像什么150块包四个小时，可是就是很夸张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四个小时之后，我就不知道，就是 CS 已经打到呛掉，就不知道打什么，就是在打 CS 已经没意义，然后还开了流星蝴蝶剑，
真的，
我们是不是有一次你们玩了一个很奇怪的游戏，
奇怪
就是魔兽三打完之后，
就是真的不记得是谁去把它找出来的，这是一款叫做 Serious Sam 的单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那主题
Serious Sam 中文翻译是什么？
就是严肃的山姆。
屁啦，严肃个屁啦！
就是我们通常就是叫他山姆大叔。
爷爷在是重装武力，
正式的中文名称叫重装，主题
一点都不严肃啊，
一点都不严肃，就是他主题就是外星人攻打到地球来，然后主角就带着一些高科技的武器去，
还有大炮哎、欸，
对。
对，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他就看起来很像阿诺的一个戴着太阳眼镜
壮汉，
就美国大叔啊，对吧？哇。
顶着那一副很怂的发型，然后穿了一个汗衫跟一条牛仔裤就上了。
大家可以
面对成千上百的敌人、在开阔场景里面，然后这样一口就是一路杀啦啦杀到杀到最后，把外星人的飞碟打爆这样。
所以是那个对拿枪的三国无双版，
有一点类似、欸
有
概念上的确是这么说，
因为他是真的是在那时候给你一个成山成海敌人的概念，
哇，
就是打起来非常爽，因为他有些武器真的就是。像他那个炮弹，就一打，然后就一堆就啪飞掉。
就是说当时大多数的 FPS 都是在小场景里面，
是
小场景通道。然后比如说像当时的 Half-Life， 就是最著名的 Half-Life， 就是每个关卡都是许多许多许多的通道哦。它少数开阔场景，也就是范围其实也是有限。那 Serious Sam 在就当时来讲，就是算是眼睛为之一亮的一款作品，就是因为它给你非常开阔的场地，跟可以
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敌人，
然后有一种闯关的感觉。
那而且加上它是可以多人连线一起过单人，
没错，
合作
可以合作过
共斗不累，
对，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新奇的，非常非常独特的玩法
哦。
也应该算是从这款以后开始，就是注意到说，就是所谓的单人过关，就是 FPS 的过关的那种爽感，是多少都有啦，有啦。像后来家里也是有自己的电脑之后，也不是自己，而是家里的电脑之后，就开始注意到这些所谓 FPS 的单人模式的故事模式的部分。那后来就刚好进入了一个。二战为主题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风潮，不管说从 Battlefield 的，或者是 Call of Duty 的最初代，或者是那时候的荣誉勋章，
我记得那时候，对，那时候还有一部影集叫什么《诺曼底大空降》，对，
有
在同一个时期出来。
其实我是因为
看了诺曼底，
对啊，还有什么抢？对对对，
抢救
雷
恩
大兵，
对，先抢救雷恩大
兵，对对对，然后才那个诺曼底。
抢救雷恩大兵很久了，
嗯，就是那个年代。
但是全世界就是在风行一股二战的风潮，好莱坞的这些电影、电视这些，
抢救雷恩，
然后到游戏业里面也
对，
也开始了就是对二战的这种。场景重现，名场景重现，然后或者说电影的场景重现，
真的
这样。然后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COD 的部分嘛，它就是重现了非常多各个有名电影里面的一些经典场景，还有一些经典老电影的
经典战役
的桥段，或者说那个
雷恩大兵的场景不是就有？
其实
就是一开始那个海滩很多，
就是比如对啊，就是著名的登陆抢滩嘛，然后或者说是去
空降
德军
啊，对啊，然后就是空降也是有这样，
空降暗杀啊什么，
或者去打坏那种暗防炮什么之类的，
工程略。
对，我记得以前那时候我还是在玩 CS， 然后第一次玩那种二战的游戏的时候啊，发现它里面还就是场景非常的浩大。因为像 CS 的都是在小房，就是小的场景里面玩嘛，那在这个对对，就在的顶多就是房子外面的，可是都是两栋房子中间那样。可是在这个二战的游戏里面，它会有说什么你要上坦克车，或者你要上这个货车。那假如你没有上到以后就哇糟糕，车子开走了，然后你就要在后面一直跟着跑这样，然后越跑越等一下等我，然后到下一个城镇去就跟不上了这样，然后直接重新 load safe 这样。所以真的是那时候玩的时候觉得超不习惯的，一整个就跟以前的那种射击游戏是不同的感觉这样。
我觉得单机游戏就是在开始注重所谓玩家的那种独立的体验，
就是故事体验，
对，而且它是像以最著名的 COD 系列的话，就是它电影式的风格，
对，
尽管它初代是脚本是参考那个经典战役，就是历史的那些
著名的战役，
对，
但是它
我觉得你还记得那个很有名的，就是在抢滩，就是那个叫什么二苏二
啊，
对。那
应该是 COD 二代的事情，
就是上岸的时候，然后你们的那个长官，然后一人发就给你
五颗子弹，两个人一把枪
，然后就直接给你那么一丁点弹药，然后你看着那个场景就是好多船，
那一段完全就是那个那叫什么 Enemy at the Gates， 中文叫什么狙击手那一部，
但是狙击手没有演到前面那一段，总之
有啦。
总之那一段就是上岸的那一个过程让人印象深刻，什么资源这么贫乏，我一开始玩 CS 不是全部子弹埋满在出发吗，结果你跟我说两个人一把枪，然后还只有一个
子弹
一个弹夹而已，
应该说就是以 FPS 来讲，他故意不给你枪这一点就是算是一个创举，
对，
他就是
他让你体验那时候的那种感觉，
没有，就是他已经设定好这个场景是要让你来体验，体验他要给你的这个故事，他要给你的这个桥段，
是
已经不是过去的游戏里面，比如说像刚才三种大叔里面讲说，我要杀成千上百人，我拿到 FPS 我就是一个人一把枪。或是一个人十把枪，
对，
然后杀爆所有我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真的到 COD 之后，他开始注重这些场景的运镜，
对，
然后过场动画，然后故事的
堡垒啊，或是一些资源啊，
那就是在单机游戏里面开始着重这些东西。那就是整个二战的这个风潮啊，到后来 COD 出到了一代、二代。三代出在主机上没有，就在电脑上我就玩不到，那就没有办法。到后来四代，就是说 COD 4 Modern Warfare 现代战争，那就是我算是开启了现代，就是一直到现在的2016年的这种 FPS 的这种现代的战争模式的一个里程碑啦，就是在 COD 4。那当然它有非常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单机剧情，就是非常非常。
听说那个队友死掉的时候，你都会忍不住想哭泣，
因为他塑造了一个 角色一直陪着你、嗯，
对，
然后那个有血有泪的人都会觉得说啊、哦，
那 COD 四 Modern Warfare 的时候，他就作为他自己独立的标题，又出了 Modern Warfare 二跟三，
哇，
啊，故事
成功、啊、
对，故事都是连续的，那他整个故事连续到后来就整个故事线，虽然故事线也是有一些很夸张离奇，反正就是英雄电影嘛，美军的这种英雄电影。也是拍过很多片，但只是说在第一人称的视角里面去体验这个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很像现在讲是怀念了，但是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那些有很感动的桥段，也有很热血喷张的时候、
欸。那里面你最喜欢的桥段是哪一个桥段？
最喜欢桥段就是最经典的那个在那个不是沙滩是
河道那边不是？
不是，是那个回到那个车诺比。
哦，
狙击手的那个关卡，你没印象？
哦，我知道，那也是跟 Price 一起，但是
那是回到 Price 的，就是说主角是叫对，主角是叫做 Soul， 在 Modern Warfare， 我稍微介绍一下故事啊。Modern Warfare 的故事就是说，在架空的大概2000年，就是伊拉克那边爆发了武装革命，那就是然后再加上了俄国那边有就是想要也是一样有恐怖组织分子。恐怖分子想要恢复大俄国的大苏联的荣光，这样想要也是要闹革命，然后两边联手，这样。那主角这边就作为就是全球性的反恐的精英部队，这样，然后去处理这些危险的恐怖分子，要去追踪他们，然后要阻止他们的全球侵略的计划，这样子。那就是说在中间终于找到说这个提供了伊拉克。就是说美军进攻伊拉克那边，然后伊拉克 的反抗军就因为叛军就引爆了核弹，炸死了所有进攻伊拉克的
核弹、欸、
对核弹、嗯、对在四代的时候，那就是 Modern Warfare 的主角就叫一个叫代号叫做 Soap 肥皂的这个主角的角色，他就跟着他的长官叫 Captain Price 上应该是上校吧，普莱斯上校去追踪，就是说到底从俄国那边的这个极权主义者，他的最后幕后的首脑到底是谁？那最后就是找到他的线索，追踪到他的时候，原来是 Price， 就是这个长官以前的敌人，他过去在冷战时期就因为苏联这些恐怖分子就那个时候就在就是车诺比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在那个废弃的城镇里面。他们交易那些核弹的材料，那 Price 就跟他的老长官去在冷战的时期就进去做刺杀的动作，
出任务，
对，就那两个人就是两个狙击手就穿着那个卫装，就是那种全叫吉利素吉利装，那全部都是那种
毛毛
的，对，毛毛的，就是那种迷彩外装，
迷彩啊，挂网子，还有叶子，然后完全就是趴下来，你是看不太出来的。两个人两把枪，然后就深入敌境了。
哇，好危险啊！
对，那一段是非常算是紧张刺激啊，因为你是要独立去进行这个机密任务，然后你要躲过那种层层的那种守卫，又不能被发现，然后。
就是有些人你还不能杀，因为你杀掉他，他的队友发现他被杀了，就整个你的行动就对，他就进入警戒，你的行动就失败了，这样，所以就这整段也算是 FPS 里面蛮少见，因为 FPS 过往来讲，就是说你看到什么，他丢给你什么敌人，你就是想办法杀光就过去，但是在那个桥段里面也是非常不一样，就是他甚至中间就是一个开阔场地。前面过来就是敌人的，就是恐怖分子的
军团
，对，一个军团，三台战车，然后加上数十个，就是武装的敌人，然后一排站开，然后就是在做就是搜索扫荡这样，
地毯式的搜索，
太可怕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拱着身体，然后在那个荧幕前面这样子很紧绷。我手都不敢动啊，真的是很夸张。
因为就是不能被发现，
对，
就是而且那时候不太会玩，还就是常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躲好，但是我就被碰到了，我就被看到了，就一直失败，就很沮丧这样。
真的。
那就是在那个层层突破层层关卡之后，终于到了
一个废弃饭店的楼上、嗯，然后可以看着整个恐怖分子交易的场所，然后是拿着一把那个反物资步枪 M82 五零口径的
超大把
狙击枪，
战炮
这样，然后远远的看着他在那边交易的现场，就受到命令就是任务就是要狙击他，把他杀死，因为他是恐怖分子手嘛，这样。那结果普莱斯上尉当时的任务就没有成功，他打到他，但是他只是把他手打断，但是没有把他杀死，然后就是、这是整个他，所以他逃走了，然后他后来就是过了数十年之后，到两千多年这样，又再继续他的恐怖的行动计划这样。
哇，好，那真的太精彩了。来，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请我们的歹徒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哦。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那刚刚呢，我们有听到关于 COD 的故事啊、哦。那接下来的话，想问一下熊大，你自己对于 COD 印象最深刻的在哪里呢？
我也是从一二代开始玩的，其实那时候的，一战、二战的确是蛮吸引的，可是就是到现代战争这一段是感觉非常亮眼，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看啊，不管看那些科技新知还是什么，对那些武器可能一知半解，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玩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管是近代或是未来的发展，让人觉得非常有趣。那你也可以，我个人觉得我蛮投入在其中的。那事实上后面再出了几款，也几乎都是好像都是朝向现代战争武器这方面发展。
对，就是说，就我是这样觉得啊，就是说 COD 的 COD 4就是所谓的 Modern Warfare 现代战争这一款，它开创了整个。就是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 modern shooter， 就是当代的，就是射击游戏的一种规格或是规范嘛，就是武器科技什么都是进入到现代的这个时代，现代的背景哦，然后故事线也所谓多半是所谓的反恐战争啊，可能也跟着就是所谓美国打伊拉克打反恐战争的因素也有影响。
我觉得或多或少有点关系，因为。冲着这些我要打爆恐怖分子的一些复仇心情，这游戏相对的可以。
就是911之后啦，是整个世界的这个氛围、就是关注在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主题上面。那当然，不管是游戏业、电影业里面，就是各自、就是、现成的故事就拿出来用。
不是还有什么打朝鲜的、啊，还是什么？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话题，尤其是 No Russian， 对不对？
啊，对，
那一段就是。
那他选的是 COD 3嘛？
对，但是那也是走到现代的吧？
还是2？那都是现代，那当然都是
现代啊。不是 COD 29的啦。
我说 Modern Warfare 2。
对对对对对。
那是 Modern Warfare 2还是3？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一段，这实在是很敏感的话题。
对，就是说他在。
游戏
它在对，这的确也是做，就是说 FPS 单机游戏，或者说单人剧情里面蛮特别的一个里程碑啦，就是说他在玩家去让玩家去扮演恐怖分子，那当然说其实他是卧底啦，他是卧底参加到这个恐怖分子里面的组织里面，那也就参与了恐怖分子的
行动，然后他见证了这一切。
对，恐怖分子的行动是
哪一个活动？事实上面
的
活动
没有，这完全是捏造。他故事的剧情是说这个恐怖分子去袭击一个机场，
是。
四个人拿着重机枪，然后就走到从机场里面就开始
扫射
敌人，就是机场里面就是成千上百的平民，就是在大厅里面这样逃窜，然后你们四个恐怖分子拿着重机枪就这样打打打打打打打打，从机场那个货物间这样打打打打到大厅杀出去，
应该被骂爆了吧？
对啊，就是非常，它是非常争议的一个故事。当然是说游戏设计里面，它让玩家可以跳过，就是说你在选项里面，就是你在那一代的 游戏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提醒说，哦，里面会有相当受争议的，对，相当敏感的桥段，请问你要不要接受？这样，啊，你接受的话，你就自己去玩。那你如果觉得
跟进入色情网站问你18岁的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毕竟是这个是那我觉得
是个想错过，
啊。当然是说，其实不开一枪，你也可以过。
哦，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假装开枪，但事实上没有。
但是这就是说你会去经历这，但是当然说就故事上来讲，你是参加活动，你是参与恐怖攻击的，你就是会开枪，你就是恐怖分子，对了。
可是现在就影射种族之类的。
没有，他是说他是利用说，哦，这个因为恐是故事是说恐怖分子已经知道这个人是卧底，所以说。他在恐怖袭击结束之后，他把这个卧底杀掉
了。
对，然后用这个事情来讲说，这就是你 CIA 的错。哦，你 CIA 派的人假装成恐怖分子来袭击我们俄国机场，他就是恐怖分子，其实是要造成美国跟俄国之间的大型冲突。
对，挑起争端。
对，他就是故意要挑起这个国际的冲突来达到他自己的扩张组织的这个。
哇，那玩家可以做什么事啊？
那
玩家在那段剧情就只能经历、享受。
那享受。
然后呢？然后呢？
对，就是说，就是那玩家操控的那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卧底的角色，在那一个场景结束之后就死掉了，就是他被杀掉了，留在那边当做恐怖分子来
警告
之类的，不是警告，他就是拿来当做。使两边
冲突
的一个引爆点，这样。
哇，
对，
那怎么办哈？
那就是说，所以故事就回到 Soap 跟 Price 他所处的这个国际反恐组织，他要想办法再去找到背后的首脑，然后去解决掉他。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系列的剧本啊，脚本多敢写。
哈
哈哈哈哈！啊，会铺成这些啊。那其实我认为啊，你要说。玩家多想也好，那其实它可以传达很多意义，啊，不管是反恐啊，或者是一些现在所谓现在经济社会对这些社会的一些制度的一些影射都有可能。他
说，或者说就是说当时的所谓你所谓美国打的反恐战争，真正的反的恐怖分子到底是真的恐怖分子，还是说你们故意去制造的？
是催化。
对，或者说你们
真的很敢写，
这所谓的作品就是要这样嘛，就是要反映相当某种程度的现实。
最后就是写一张就纯属虚构，
当然，但是它能够让玩家去想，就或者说就是你在这个体验里面，你能够去接触到这个议题，然后愿意多想的人就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我觉得这是非常
让作品有了一点意义，
有意义，对，
就不是
不只是单纯的娱乐，对对对，它不是单纯的娱乐，它以在单机模式里面，它有它想要表达的故事，想要表达它的一些理念跟重点，这样子。
所以说，从那之后就有很多的游戏也去走这种单机的套路，那他们就有各式各样的脚本了。
那就是在。但就是说，后来 COD 后来 Modern Warfare 做了三款，然后后来进到了比较，就是故事到这边结束。那整个现代战争的热潮也是差不多告了一个段落，因为毕竟到后来来来去去就是差不多那些东西，大同小异。而且武器，尤其是在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来讲，武器的差异性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因为你总不能每把枪拿起来都差不多，虽然说拿起来的武器都是不一样的枪支，
看起来不一样
、哦，那可能每一把射速上面、精准度上面有一些些微的差距，但是其实说来说去，它就是步枪嘛，就是机枪嘛，就打打打打，就是全自动武器嘛，就是玩来玩去其实都差不多，啊，打的敌人，不管是恐怖分子也好，或是。就是说俄国人的什么极权主义分子也好，或者说那些不管怎么样，不管他背后的理念是什么，不管是恐怖主义好，还是说他要极权扩张也好，或者是他宗教因素也好，不管怎么样，打一打就是人嘛，
是啊，
人就是头被打到就是会死掉， 啊，你拿的枪差不多，打的东西差不多，玩来玩去，故事改一改也差不多，就是那些东西。
嗯，
就是也被开始是有点热潮是过去，也
有点疲乏了。
对，是疲乏。
对啊，
对，就是
那时候，而且听说他是每年都出一款的。
是，就是说 COD 他当时做制作组有两个制作组，然后
他现在几代了？
那现在出到现在最新的一代是 Infinity Warfare， 就是无限战争，已经是。我真的没算过，
至少九到十，可能有超过。
我有十年没玩游戏啦。
对啊，就是光是那个现代战争就三个了嘛，然后
现在是三个，
然
后
后面的
同时期还有另外一款，就是打讲冷战为主题的黑色行动系列，也是三款。
对，
然后后来又出了一款先进战争 Advanced Warfare， 然后还出了一款 Ghost 鬼子。那一款就就是不怎么样，就不提了。然后最近出的就是 Infinity Warfare 无限战争，加上如果买无限战争的豪华版，它附送四代，就是 COD 四 Modern Warfare 的重置版。
是
怎
样？就 HD 啊，
就是 Remaster HD 化，就是
那个贴图的材质、
材质模型细致化，然后贴图都做的拉到，因为你现在再回去玩，虽然说故事是一样，但是那个古早的画面，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达到当时的那个感动，这样，那就是他现在就是把它重出这样子，那。就是觉得说，就是时代在演进啊，但是其实也 FPS 游戏来讲，走到现代战争的这个主题之后，其实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革。就是就在 COD 体系里面，其实 COD 也是一直想要是在后面几代，他想要再革新，对，想要他有想要转型，他就是在游戏的时代进入到近未来。或者加入了科幻的设定，然后加入改造士、强化士兵，然后加入太空战役的剧情，或者说
科技，
就是这些黑科技的东西。但是市场反应其实也没有说顶好，就是当一方面市场批评 COD 说你怎么每年都出差不多的东西，那在同时他 COD 做了革新做了改变之后，大家又抱怨他，你怎么这不是我要的 COD。
是这样，很难呢、欸。
这真的很
挑
嘞，这是两难这样子。一方面你要迎合市场，一方面你又市场又批评你说你怎么就是都没有求新求变这样。那就是顺便讲到现在，就是这一阵子出的三款所谓重三 A 级的 FPS， 就是 COD 的 Infinity Warfare 无限战争跟 Battlefield 系列的。Battlefield One 以一战为背景的连线游戏，这样也是 FPS。然后还有另外一款就是 Titanfall 的二代，就是泰坦叫什么 ？Titanfall 中文叫什么？
就是泰坦的，
就泰坦吧。
对，
我忘记了。总之就是它 Titanfall 就是比较算是独出一格，因为它是完全以未来背景，然后加入了机器的巨大机械的。啊，这个是所有
男人，
小男，所有小男生的梦想，
长不大的男人的梦想，
就是我开机器人。所有小时候看过的卡通，
就想要当钢弹驾驶
员，是吧？是要开机器人互打，那是 Handful 算是在这个一成不变的市场里面做出了它的独特性，这样。但是当时Handful 一代出来的时候，基于经费的限制跟开发期的不足，所以。推出了一个没有单人模式，只有多人连线模式的游戏。那当时因为市场的反应跟竞争，然后加上市场反应不是很好，所以因为是一个纯多人游戏，所以人数不够，玩家数不够的时候，你作为纯多人游戏，你找不到对手连线的时候，就是整个游戏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真的，我现在就超级不想玩连线游戏。对。
那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游戏是西方市场，那
对啊，
我们这边有网路连线速率上面的限制啦。
不是吧？是就没有时间玩啊！我也不想上去被他虐。
真的，年纪
又不带我啊，
年纪大了以后发现真的会跟不上年轻人的反应速度，
真的。 他们每天都在练，然后我那每天时间，那我怎么练？
其实像我们有上班以后，真的会比较难花时间在游戏上面、啊、
他们可以翘课，我们不能翘班。
我们很想。目前这样整个看下来 FPS 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长久、哦、其实到现在的话除了像这种重要的单机的内容啊或者是像我们以前玩那个射击游戏的爽感以外其实像现在看里有一些就是小品的射击游戏
它本来可能
简易版
就是说 FPS 作为市场的主流商品之中那大家也会要分这个市场那就是、嗯但你总不可能去跟这个三 A 级的作品做一样的现代战争的主题嘛？那大家就会去往不同方、不同面向，就比如说哦，《植物大战僵尸》做可爱风格，然后作为对战啊、哦，那把本来就已经很热门的这个热门的这个
IP
拿来再做不一样的发展，或者说就是像之前的 Overwatch 啊、哦、Blizzard 看到这个 FPS 啊、哦、对战的这种热门的市场，他也要来分一杯羹，那他。他有他独特的美术风格，跟他非常独创的
系统，
对游戏系统，加上了所谓现在很热门的撸啊撸，就是这种 MOBA 的设定哦，选择英雄，选择不同角色来对战，然后各个英雄各个技能哦各有所长的这种概念加进来，掺进来，然后做出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品，这样。
哦。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谢谢三位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哦。